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品读《道德经》的第一章。那咱们接着往下看哈，第一章的最后几句话：两者同出，一名同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翻译成白话就是说，两者出自同一个地方，只是名称有所不同。玄在古文当中有这么几个意思哈：深奥、寂静、天空，也有透彻、通达的意思。总之哈，就是这个玄，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众妙之门，一扇细致、全面、通透观察内心世界的大门。Siko， 你看在这里这个两者同出，这个两者指的是哪两者呢？
无欲和有欲。当想法的移动没有方向的时候，来感知整个内心规律的奥妙。当想法的移动有方向的时候，去看到想法的局限。所以两者指的是他们，他们是观察内心的两个侧面，两个层次，其实是一个东西，完全是浑然一体。
这里有一个细微的地方哈，是不是需要厘清？就是说，欲是指想法的移动，无欲，想法的移动，没有所谓的这个方向，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寻求。这个和所谓的清空想法、放下想法，这两种状态有什么不同吗？
清空想法，放下想法，实际上清空的是寻求，清空的是方向，放下的是方向。想法本身大脑无法控制，而大脑能做的事情那就是放下这个寻求，这个方向。所以放下想法，清空想法，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放下这样一个欲望、寻求，让这个想法的移动没有方向。
其实这个欲望和寻求，也就是所谓的起心动念，是吧？
没错。
只要有这个寻求和欲望在底层潜伏着，那大脑啊，很容易就让那个想法往那个方向去走。
放下想法，清空想法，不是说没有想法。若大脑非得去执着没有想法，那这就是新的方向，新的寻求。放下想法，清空想法，放下的是这个寻求。寻求意味着这个想法有方向，放下这个方向，放下所有的控制。
那就比如说，我想要做什么，我害怕什么，不想要做什么，这就是方向。
有画面，有画面，想要实现那个画面，这本身就是方向。所以清空放下，没有控制，没有谴责，不是说我去谴责这个方向，谴责这个寻求，而是我能否即刻放下。在谴责寻求的时候，那是一个新的寻求，新的方向，谴责本身也是一个方向。放下清空意味着二话不说， 做，即刻，做。
好，再来看这个字哈，妙，有细微的意思。那怎么理解这个众妙之门呢？
不要给这个门着想，此门非彼门。这个内心的规律，也是自然的规律，也是宇宙的规律，极其的抽象，没有相，没有名。众妙之门，只在说这样一个观察的状态，观察的方式，将引领这颗心透彻地理解自己。透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颗心能够观察到它整个想法的移动。这必然是一个非常细微的过程，微妙的过程，也是一个极其透彻清晰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理解自性。在这种理解中，意识清空了，不是没有意识，而是这个以我为中心的意识清空了。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就解读完了这《道德经》的第一章。我们再来品读一下原文，然后从整体上来看看这第一章在说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渺，常有欲以观其教。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实当我们纵观这第一章的时候，你看它其实是在探讨语言、想法和领悟内心真相的一个关系。这开篇的第一章就指向了人类探索内心、探索意识，可以说是最关键的方面吧，
最核心、最根本的方面。
其实 Seiko 你一直在这个分享对内心的观察当中认为语言哈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语言和意识是整个冥想探索内心的核心。这个无论是老子还是克里希那穆提，他们都看到这一点。当然在这个实际的对外传播中怎么去表述是另外一回事。语言、想法、自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去理解、看到这些关系的本身的过程，就是理解自性的过程。整个意识的活动，都是想法，都是我的活动，都是语言承载的想法所带来的移动。所以论其实质，语言为核心，但语言却变成这个大脑最容易忽略的部分。整个的生活，整个的世界的运转，完全条件依赖于这个语言。所以这整个世界的运转是越来越偏离这个真相。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所运转的大脑，必然会对真相大吃一惊。所以你看，去理解这一切想法的活动，最终就是去理解人类是如何被语言沦陷的。而这样一个过程，需要每一个人亲自去看到。在《道德经》的第一章，语言的位置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了。
语言可以说是人类整个文明繁茂的基础。这个语言很广泛，包括文字，包括数学上的计数衡量，在这些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各种复杂的知识，其实也都是以语言为载体。那你刚才这个表述哈，说人类是怎么被语言沦陷的，那这个和大家通常的这个感知，说我们人类创造的所谓高度的文明，这是两种颠倒的感知啊。
所以嘛，大吃一惊。
好，那咱们关于这一章先说到这里。那以上就是本期的畅谈，咱们下期再会。
咱们下期再会。